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节读到17节，16节读到17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以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今天想和弟兄姊妹交通，就是关于圣经的问题。我们现在都有一本圣经，那么这一本圣经对于我们来说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情啊？现在我们刚刚读的这段圣经是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个默示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原文在希腊文不是默示，是神吹了一口气，好不好？或者说是神出的气。那意思就是说，这本圣经是神嘴巴里说出来的话。有的人说圣经啊，只是一个历史的记载。这句话不完全，圣经里面有历史的记载。比方说，等等，我们要来读圣经，关于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的记载。圣经里还有预言，比方说，将来世界要发什么事情，以色列人又要发生什么事情，圣经里早就有预言了。这些预言，这些的记载，那都是神说的话。这个，所以我们要认识圣经是神的话。那么圣经这一本书是一共的作者有40几个人，为什么没有一个肯定的数字？就是诗篇里面写诗篇的人，有的诗篇只有没有作者的名字，没有写出来，好不好？所以一共有40几个人，经过多少年写出来呢？经过1600多年，好不好？40几个人经过1600多年写了这个圣经。这1600多年，这4个人写的圣经彼此之间是没有任何的矛盾，没有任何的矛盾。那假如世界上有一本书，一个人在1600多年他写了一本书，后来的人可能就会把这个书读了以后就觉得他这个书里面会有问题要修改。所以我们知道很多的书都是经过了历代的修改，包括科学比方牛顿的定律，牛顿是一个科学家，他的定律以后也做了修改，好不好？所以历代以来所有的书都经过修改，但是圣经这一本书经过1600多年从来没有修改过，而且彼此之间没有矛盾这就是一个很奇妙的一本书。40几个作者1600多年把它写成的。那么这一本书，刚刚我们说了它是神说的话所以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它不只有历史的记载，也有历代神所说的话都在那个里面，神的话在里面。那么它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叫旧约。旧约是主耶稣 降生以前所写的，一共有39卷旧约，以后就有新约，新约是从马太福音开始，就是主耶稣降生以后记载的新约，新约就有27卷，啊，这个非常好记，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很好记，因为旧约39卷，39多少？27，正好新约就是27卷，好不好？啊，非常好记，好不好？好了，那么旧约所记载的，就是从创造天地开始，一直到以色列这个国家的最后的灭亡，它的历史就记载了这一个。但是其中有许多都是神说的话，啊，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神对很多的国家所说的话都在里面。而且神的话非常奇妙，都应验了，啊，神的话都应验了。我们或者来读几处圣经，请我们来读旧约圣经。旧约圣经有一卷书叫做耶利米书，我们先读25章，我们从第8节开始读。我们要读到14节，耶利米书25章从第8节读到14节。
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话，我必召北方的众族和我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击各地和这地的居民，并视为一切的国民，我要将他们进行灭绝，以致他们令人惊骇耻笑，并且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又要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推磨的声音和灯的亮光从他们中间止息，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骇。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也必使我向那地所说的话，这是记在这书上的话，是耶利米向这些国民说的预言，都临到那地。因为有多国和大君王必使加勒底人做奴仆，我也必照他们的行为按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
这一段圣经是耶利米，我们知道耶利米是来传达神的话，他是当时的一个先知，专门给以色列人这个国家说话。在耶利米这个时代，他就遇见一件事情，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犹大这个国家就被巴比伦王国灭亡了，啊，灭亡了。还没有灭亡以前，这里就记载了，就说以色列人他们没有听神的话，因为圣经里都是神在这说话，旧约很多的都是对以色列人讲，就告诉他们你们应该怎么做，你们如果听闻神的话，神就祝福你们，你们就会在迦勒地，就是你们就会在这个迦南地，就是神给的 现在耶路撒冷这块地啊，也就是巴勒斯坦这块地，让你们永远住下去，不受任何的侵略。如果你们不听，好了，巴比伦王就要来把你们灭掉。我们知道在历史上有一个国家叫做巴比伦帝国啊，那个时候巴比伦帝国兴起来，就把以色列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啊，就灭亡。但是灭亡以前，神要先说话，神要告诉他们你要怎样做，你不听最后就要灭亡，你听了话也就不要灭亡。所以圣经里的话都是神对人说话，就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你不应该做哪一些，圣经里都有。如果你不听，最后的后果神就告诉你。那么这里就先把后果告诉他了，就是巴比伦这个帝国要把它灭亡，然后要统治它70年啊。那个时候巴比伦帝国来了啊，就把以色列人很多人从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带走了，带到全世界其他的地方去了啊。所以这个以色列就这个国家的人民就开始分散了，流荡了在全世界。我们知道从历史上来讲，巴比伦帝国灭亡以后，以后又有一个国家出现，就是马代，或者叫做波斯。马代和波斯这两个国家它是亲属的关系，所以是马代和波斯。最后是波斯马代就衰退了，波斯就兴起来了。所以以后呢，历史上的记载，巴比伦帝国统治以色列以后，就是波斯帝国来统治了，波斯帝国就把巴比伦帝国灭亡了。波斯帝国以后，就是希腊帝国就起来了，希腊帝国就统治了以色列国。所以以色列国一直没有从巴比伦王把他们灭亡以后一直没有复国啊，一直是被统治的啊。以后就是希腊又来统治他，希腊完了以后就是罗马帝国来统治，罗马帝国打败了希腊帝国，所以罗马帝国一直统治。所以主耶稣降生的时候就是在罗马帝国的时代啊，那个时候罗马帝国就统治了这个以色列或者巴勒斯坦这块地方，他们统治了。那么这个国家灭亡了多少年呢？灭亡了差不多2000年。按理说很多的民族灭亡了以后都会被同化。你看我们中国啊，我们中国不是有一个清朝吗啊，你看清朝灭亡了100多200年就没有了，为什么？被汉族同化了啊。可以追到他的历史上，他说我的父母还算那个时候满族人，对不对？清朝是满族人，但是以后和汉人结婚了啊，以后都同化了。所以现在在我们中国，满族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东西啊，没有历史上有满族，现在也有满族，不过呢这个满族没有在复国，就是清朝没有在，又开始了，没有了，好不好？但是这个以色列国灭亡差不多2000年，圣经里有讲他要复国。那我们又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就是也是这个耶利米书，请我们来读32章。我们从36节开始读。好，我们读到42节，好不好？36节读到42节，32章。
现在这座这城就是你们所说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怒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引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后世的子孙得福乐。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生，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生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的将他们待于此地。因此耶和华如此说，我要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要照样使我承认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
好，你看这里就说到了三十七节，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那就说以色列人还要回国，对不对？灭亡了一千多年，差不多两千年，还会他还要回国，还要建立以色列国。那么耶利米这个先知说话的时候是在什么时候他说这个话呢？是主前公元前六百多年说的这个话。公元前六百多年耶稣还没有降生嘛，公元前六百多年。他什么时候复国呢？1948年复国。你看1948年这个国家复国了，主的话就应验了。一共亡国多少年呢？2554年。啊，你把这些数字都可以记一下，2554年，这就是历史的记载了嘛，好不好？历史的记载是神的话都应验了，你不听神的话，神就让巴比伦国把你灭亡了。巴比伦国统治你70年以后，马代波斯又把你统治下去，以后又是希腊又是罗马帝国，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是英国统治它，英国统治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那么1948年他复国了。所以圣经上的预言从主前600年到1948年，就是2000多年，都一年了，都一年了。好，这就告诉我们，圣经不只是一个历史的记载，圣经的确是神的话，里面不只有历史的记载，也有预言，就是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也是预言。那么以色列国现在复国了，圣经里对以色列国还有预言，预言这个国家还有一场大战要打在这个国家上，在他的地图上打。啊，那我们又来读一首圣经好不好？看这一次大战也是读旧约，请你来读撒加利亚书14章。撒加利亚书14章，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第一节读到第五节。
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城必被攻取，房屋被抢夺，妇女被玷污。 城中的民一半被掳去，剩下的民仍在城中，不自剪除。那时耶和华必出去与那些国征战，好像从前征战一样。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你们要从我山中的谷中逃跑，因为山谷必沿到亚萨，你们逃跑必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的人逃避大地震一样。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有一切圣者同来，那日必没有。
好，就坐在这里好了。你看这里是十四章，是说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你的财物必被抢掠，在你中间分散，因为我必聚集万国以耶路撒冷征战。聚集万国，万国在原文不是一万个国家，是中文的翻译，万国原文是所有的国家都要来打耶路撒冷，打以色列。现在以色列自己有一个国家，那么我们看以色列这个国家，现在美国总统啊，川普对他很友好，对不对？很帮助他。但是他有没有想到，这个国家还有一场战争？这场战争还没有到，是全世界的国家都要打以色列。除了这里圣经以外，圣经里告诉我们还有其他的地方也说到了这些国家要打以色列啊。我们来读。现在我们来看，就是这一段圣经里面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有一个山叫做橄榄山。橄榄山在哪里啊？就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城东边几十里路的地方，有一个山叫橄榄山。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城呢，是在山下，站在橄榄山上，可以完全把这个城完全就看见了，一望无际。我自己到橄榄山住过那个里边那里的一个宾馆，好不好？橄榄山一个宾馆，就站在那个宾馆上面，就可以把整个耶路撒冷都看完了。然后要到耶路撒冷去，就从那个山上，那个时候我们是说有汽车嘛，汽车就把我们带去，大概不要一个钟头，它只有几十公里嘛，就在那里面去参观了。看看耶路撒冷。那么这里就说耶和华必降临，他的脚要站在橄榄山上。耶和华我们知道就是神啊。什么时候降临啊？就是这个时候打仗的时候，好不好？万国要来打以色列的时候，这一场战争一开打，神就要降临。这里说的神就是指的主耶稣。我们知道耶稣，我们相信的这位耶稣，他死了三天就复活了，复活以后他说他还要回来，圣经里主耶稣讲他还要回来啊。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相信这一件事情，因为主耶稣虽然离开我们了，但是他说的圣经很多的话今天都应验在我们的身上，应验在教会里面，应验在每个基督徒的身上。这句他所说的话，圣经的话，也要应验在以色列人的身上。你看，原来以色列人灭亡了2000多年了，但是神说他还要复国，谁想到他会复国啊？2000多年他没有被同化吗？他还没有被同化。而且1948年复国了，到现在复国以后，这个国家圣经里讲还有一场战争要打， 不过现在还没有开始。这场战争一打的时候，耶稣就会降临，而且有降临在橄榄山。下面就讲了，耶稣的脚一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就要分裂，分裂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一是这个橄榄山分裂以后，就成了一个山谷，很深的一个山谷，从一半向北，一半向南，于是就从东到西就是一个很深的谷了。啊，一半向北了，一半向南了，那么中间是一个谷，谷正好是从东怎么样到西边，所以这里说到亚撒，亚撒就是一个海港，就是一个海港，巴勒斯坦的一个海港在西面。以色列人就从这个山里面、山谷里面就逃跑了，所以那些打他们的人，因为是已经成了一个谷了嘛，他就没有办法到谷里面打了，所以谷里面就逃跑了，以色列全家都得救了。这就是圣经里就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是一定会出现的。那么这里记载到现在也有2000年了，好不好？这个记载，这2000年来从来还没有全世界的国家来打以色列，还没有这件事情，好不好？历史记载没有，但是将来一定要打。那么现在我们看见，现在主要仇恨以色列的国家很多，好不好？仇恨以色列的国家很多，不过现在还没有开始打。什么时候开始打？现在看来，川普帮忙越多，仇恨就越大，好不好？那些国家就越多，就越大，好不好？啊，到了时候就要打了。啊，那么这个打这场战争啊，圣经里又有一处。那么这个山谷，现在科学家，就是科学啊，研究地质的科学，他们对于这些圣经非常关注。所以现在在橄榄山那里专门有一个，他们放了一个探测器，好不好？啊，就是看什么时候分裂，好不好？橄榄山什么时候分裂？不过现在呢，检查科学的仪器检查还没有分裂，好不好？还没有分裂。到什么时候分裂？这里是讲的，耶稣一降临，脚一站在橄榄山上，橄榄山就分裂。现在主耶稣还没有来，好。那么主耶稣什么时候来？我们又有一书圣经可以读，那就请你来读新约的启示录16章。新约启示录第16章。我们从12节读到16节，12节读到16节。
第六位天使把我倒在幽弗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刀物。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脸，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看哪，我像贼一样，
我来
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起，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吉多登。
你看，这里就是也是一个预言了，这是新约的预言。这个话是谁讲的呢？这是主耶稣讲的，啊，这是主耶稣讲的。旧约刚刚我们读的，要万国与耶路撒冷征战，那是旧约的，先知撒迦利亚那个先知，他记载的。那么这里是主耶稣的一个门徒叫做约翰，他记载的。记载是什么时候呢？ 他说有第六位天使把碗倒在白拉达河上，也叫幼发拉底河。我们知道幼发拉底河就是现在在伊拉克，好吧，伊拉克有一条河叫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的河水要干了，现在还没有干，好不好？到了一定的时候它就开始干了，干了以后它底下就讲了第十四节，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普天下众王就是刚刚我们读的撒迦利亚书那里，是万国，好不好？就要他们聚集来打仗，在哪里打？后面有一个地方，就是十六节，希伯来话叫哈米杰多顿。哈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就是指的山的意思 ，mountain 山。杰多顿这个字就是现在的巴勒斯坦有一个地方就叫米杰多。所以哈米杰多顿在原文的意思米杰多山，啊，米杰多现在就是有一个城市就叫米杰多，那是一个山区，哎，将来在这个地方有一场战争要打，也就是说明了聚集万国要来打以色列，这又是一个预言，好不好？又是神的话，现在还没有开始打，什么时候打？这里告诉我们是一定要打的。好，那么国际形势你在这来看，好不好？好，最后全世这个万国都要打以色列国。这里就有一句话，就是十五节，看了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持手而行，叫人看他羞耻的，看见他羞耻的有福了。这里看了我来像贼一样，那就是刚刚撒迦利亚书那里讲耶和华要降临，好不好？那就是主耶稣要来了。所以这里说是主耶稣说的看了，主耶稣什么时候来？就是这场战争一打，主耶稣就来了。啊，这都是有预言的，啊，都是圣经的预言，也都是神的话，所以这些话都要应验。啊，现在还没有一年。啊，就像以色列国要复国，谁知道是1948年他会复国？啊，5月14号嘛，谁知道他在那一天会复国？好了，圣经就已经预言了，虽然没有说哪一天、哪一月、哪一日，但是神的话已经应验了。但是对于打以色列国，将来有一场战争在他那里打。圣经上也早就说了，啊，因此我们对于圣经的认识，我们为什么基督徒一定要读圣经？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我们研究圣经，我们读圣经，学习圣经的目的就是要明白神的话。当然其中有一部分是预言，是将来要出现的事情。如果你好好读圣经，你就会清楚这些事情一件一件的都会应验，圣经的应验预言都会应验。所以除了预言，除了历史的记载，圣经里还有许多主耶稣说的话，神所说的话。那么在这些话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你对神的话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比方以色列人，神就说你们要复国，我要把你们从千乡万国中把你们带回来。以色列人信不信？不管他的态度什么态度，总是到了1948年5月14号他就真正复国了。在这以前也有很多以色列人陆续的从苏联回到以色列，啊，从德国，从很多国家。你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好多 以色列人被杀几百万，好不好？但是神说他们最后还要复活，没有消灭完，啊，不会把他们消灭完。好，所以现在呢，我们只是说到这个圣经的预言这一部分，下面我们就要和弟兄姊妹介绍一下，对神的话的态度是一个什么态度，啊，就是我们对他的话的态度。那就请你来读读马太福音，新约的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到27节，马太福音第七章24节到27节。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就倒塌了，并且倒塌的很大。
好，这是耶稣说的话，凡听见他的话你去行。你如果不相信他的话，你会照着他的话去行吗？不会的。所以你照着他的话去行，就是你一定相信他的话，你才会照着他的话去行。如果你照着他的话去行，就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根基就好了。所以这里雨淋风吹，都不会使这个房子倒塌，因为根基在哪里啊？在磐石上。主耶稣的话就是一个根基。所以我们基督徒读圣经的目的，你一定要把主的话牢牢地记好，一定要相信主的话，照着他的话去行。这是一个聪明人。下面马上就讲，听了主的话不去行的，就是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啊，然后雨淋、水冲、风吹，撞在了房子，房子就倒塌了。根基在沙土上，和根基在磐石上是不同的。所以你对主的话，如果你有信心，你相信主的话，你照着他的话去做，你的根基就在磐石上。比方说，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圣经里就告诉我们，宇宙中间只有一位神，啊，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好不好？请我们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来读第五节，到第六节，五节到六节。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众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好了，圣经里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没有很多的神。释迦牟尼不是神，他是人，好不好？观音也是人，啊，他不是神。所以释迦牟尼死了并没有复活，好不好？他的舍利子倒是都在到处传嘛，舍利子在到处在宣传，就证明他还是他并没有复活。但是耶稣没有舍利子，好，耶稣他已经复活了。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就是你要认识这位神吗？那就通过耶稣，你只有通过他你能认识，因为他是神，他是神的儿子，这就是神的话。如果你相信神的话，好了，那么你就可以到耶稣面前去做一个祷告， 你说耶稣我不认识你，但是我愿意认识你，因为如果你是神，我愿意认识你。你可以向他做这样一个祷告。好了，你当你向他做这一个祷告以后，你就会看见，你只要愿意认识他，神就会在你身上做工了。啊，这是非常奇妙的。向神主耶稣祷告，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怎么能够认识神？那就是借过通过主耶稣。啊，我们就向主耶稣祷告，所以主耶稣应许我们，应许每一个人，你主要奉他的名祷告，神就会成全。我们呢又可以读一书圣经，约翰福音十六章。约翰福音十六章，23节读到24节，约翰福音十六章，23节到24节。
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用不问我，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向父求什么，他必因我的名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
你看，这就是神的话。你就这是因我的名，奉我的名，就是今天我们祷告都有一句话，就是我这个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因为刚刚讲了，只有一位神，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你只有通过他，你的祷告能够到神的面前。你如果是奉主的名祷告，在主的名里面祷告，神就会成全。你看，这就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啊，基督徒的经历。一个相信主的话，第二个你在主的名里面向神祷告，主耶稣在这里说父就能为你成全啊，这就是神的话。你信不信神的话？好不好？好，我在这里啊，最后我来说，我自己的一个见证，好不好？我自己的见证。因为我读大学的时候，那个是，那个过程是1950年的时候，1950年，在中国国内读大学。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而不愿意放弃信仰，所以最后，我的书记就给我讲了谈话，就说我们共产党是无神论，我们只培养无神论的接班人。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一个唯心主义者。所以唯心主义不是我们要培养的人，因此我们不培养你。后来我的系主任也给我谈了，共产党不培养你这种人，现在唯一的就是你宣布我从此不信耶稣了，我从唯心主义转到唯物主义，好，我们就继续让你读书，要不然就不让你读了。在这个时候是非常严峻的，我们有的同学也是基督徒，就真正在全班就说我不信了，我不信耶稣了，我要做无神论者啊。其中有一个同学就后来就当班长了，好不好？就当班长。哎呀，当时也参加了那个叫做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个还没有到共青团那个时代，1950年的时候。但是我怎么办呢？好，我就被公安局正式逮捕了。好，因为我不放弃，我还在学校里头给同学传福音啊，就把我逮捕了。那个时候我20多岁。逮捕以后前途怎么办？我是基督徒啊， 那就是这本圣经哦。当然圣经不能够带到监狱去的，好不好？啊，完全被没收了。好，我只有读的圣经还在我的心里面，所以我到了监狱里面，我就向主耶稣祷告了。那就是刚刚圣经所说的，我奉他的名向父祷告，因为只有一位神，我就跟神说了。主，我给主耶稣讲了，我说我今天为什么坐牢，我没有犯法，就是为了信耶稣，为了传福音。我说那是为你了，那今天你又把我放到监狱里来了，好不好？那么我就只有交给你了，前途我就求你拯救我。我还有一个祷告，我就说看来在中国在50年代那个时候，信耶稣已经不自由了。我说我求你把我带到一个能自由相信你的地方去，我就有这个祷告。神听不听祷告啊？神听祷告，感谢主。我关了差不多一年，他们就把我放出来了。啊，为什么会把我放出来呢？因为他们当时怀疑我20几岁啊，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因为我进大学的时候还是国民党时代，一个就是我是国民党的特务，第二个就是美帝国主义的间谍，你信耶稣吗？就是这两个，这个就内查外调，我都没有这个关系，最后呢就把我放出来。放出来没有完，还怕我还有问题，所以就给我戴了一个帽子，就是现行反革命，好不好？好，放出来我就是现行反革命。那么现行反革命，我在耶稣主耶稣的面前有一个祷告，我希望他把我带到一个能够自由性相信他的地方去，对不对？到哪里？我没有想到到加拿大，还没有想到主耶稣把我带到哪里啊？这个时候，好，感谢主吧。我出来以后，当然我的前途怎么办？那个时候把我放出来，我还不到30岁嘛，20多岁。啊，那个时候呢，因为我是学医的嘛，我是学医，我差多少时间毕业呢？只差4个月我就应该毕业。我正在实习，为什么那个时候正好差4个月的时候了，就碰见一个运动，可能年龄大了就知道，那个运动叫做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是毛主席提出来的，肃清全国的反革命。那么我就作为一个现行反革命被抓进去，好了，然后把我关了1年多放出来，因为我还差4个月毕业嘛，就还给我分了一个工作，让我在一个医院里面还做一个医生，一个县医院里面去当医生，好不好？大概是这个情况。在这个时候非常奇妙，那么我都不知道，我有一个亲戚，远房的亲戚在香港，这个亲戚在香港，他就写了一封信给我的父亲，就说他在香港办了一个公司，一个珠宝公司，因为他已经70多岁了，所以没有人照顾他，他的儿女都在美国，所以他就希望我到香港去继承他的事业。我都不知道这件事情，希望我到香港去。我是很小的时候啊，大概7、8岁见过他，以后就不知道了，而且是远房的，啊，他就要我去。可是很奇妙，我父亲告诉我你可以去，我盼不盼望去？我当然盼望去啊，好不好？好不好？在中国信仰也不自由了，我又是一个现行反革命。所以我就拿着他这封信，写给我父亲的信，去找我那个书记，我就给他看，我说我有个亲戚在香港，要我到香港去。我那个书记听了以后， 你是个现行反革命，你要到香港，我们共产党就是对于五类分子专政，我就要管你，你跑到香港我就管不了了，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做梦，你是绝对去不了香港的，不能够去。好吧，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我跟他吵架吗？争吗？不可能的，因为他是书记，我就不讲，我就只有怎么样啊，刚刚我们说的祷告。我就跟神说了，我说如果你要我去，你要我去，谁也拦住不了；如果你不要我去，谁都帮不转我的忙，我都去不了的。我相信你是神，只有这一位神，我信的也是这一位神。好，我也不说任何话。但是后来非常奇妙，就出现一个情况了，就是公安局直接派人来找我。公安局重庆，那个时候在重庆了，重庆市公安局派人找我，给我谈话。谈什么话呢？他说我们派你到香港去，公安局把我派到香港去，去做什么？他说你有一个亲戚在香港，你去动员他回来。哎，我就非常奇妙了，怎么会让我去？你们怎么知道的呢？后来我才知道，我们的书记怕我直接到公安局拿到这封信去申请，所以他就给公安局写了封信。写了什么信呢？打了一个报告，就是我们单位有一个二十几岁的现行反革命，他有个姑父在香港，写了封信要他到香港去，我们不同意他去，所以他如果来找你们，你们绝对不能把他放走。公安局拿到听了这个消息以后啊，就说我们怎么不知道，不知道你们单位那个反革命，还有一个亲戚在香港，他们就到香港去调查。这个一调查了才发现就问题出来了，我这个姑父啊是国民党的将军，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给周恩来在一起吃饭的，周恩来也是黄埔军校的。他们说这是好机会啊，就把这个反革命派到香港去，把他的姑父啊就动员回来嘛。动员回来以后，那么就给我讲，动员回来以后，当时给我怎么谈呢？就是只要他过罗浮桥，从香港到罗浮桥就是中国的地方，我们就组织记者去照相，第二天报纸就登出来了，国民党又有一位将军向共产党投降了，统战成功了，好不好？所以就派我去做这个事情，我没有想到能有这件事情，好不好？我只给神祷告，说求你带领我到一个那个信主的地方去，这就是神就做了。而且还非常奇妙，在那个时候啊，是华国锋在管理，华国锋做主席。华国锋做主席的时候，在全国办了一个什么？办了一个全国科学大会，好不好？科学大会。那么在重庆市也办，每个城市都办科学大会。这个科学大会，我从来没有想我能够参加科学大会。这个时候啊，卫生局，因为我们那个医院属于卫生局管了，卫生局啊就去查我的这个档案，就发现我写了很多关于那个医学方面的论文都登在杂志上了。后来他们就要说最好把他也弄去参加这个科学大会，但是他要参加科学大会，他是现行反革命哦，那怎么能够参加呢？后来就连夜连晚，卫生局的党委开会，就把我从一个现行反革命把我改成了历史反革命了，一晚上就改了。而且改的理由是什么呢？就是蒋介石是个反，也是反革命，是历史反革命。毛主席说蒋介石回到中国来还可以给他一个副主席，好不好？他都能够当副主席，那么这个人怎么不可以去参加一个科学大会啊？啊，所以我都不知道。结果过了两天，报纸上登出来了，科学大会的名字里面有我。 我是科学大会，成了科学大会，非常奇妙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任何的活动，我就是求神能够把我带到一个自由侍奉的地方去。啊，这就是感谢主。好，那么这个事情一发生，结果我就到香港了。我到香港去动员我的姑父，我说亲人，远方的姑父了，我说请你要回中国大陆去，因为这是政府给我交代的任务。我姑父就讲，我说我绝对不回去。他说我不但不回去，我现在把你要送到台湾去，因为他是台湾在香港的，有一个机构，就是专门把这些流浪者，好不好？受迫害的人弄到台湾去。他说你就赶快去台湾。啊，我说对不起，我不能去台湾。他为什么不能去台湾？我说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给公安局签了字的，只有三个月到香港来，来了一定要回去。他说你怎么那么傻？我说不是的，我说基督徒，我相信你。他说回去你要受，他们又要迫害你啊。我说我回去了，我是相信的是神，好不好？我说我这次能够到香港来，完全是神的工作。谁知道？好了，感谢主。后来我就从香港三个月以后，我的姑父没有回去，我就回去了。回去我向公安局汇报，我说对不起，我的任务没有完成。我说他不愿意回来。啊，后来他们就说，好吧，那没有回来就算了吧。不过呢，我就已经从现行反革命变成了什么历史反革命了，好吧？啊，后来呢，我的姑父不能回来。第二年他又写信给我，他病了，他身体不好，70几岁了，要我去看他。公安局又把我放过去了，为什么呢？就觉得我这个人还老实，好不好？第一次去了你没有跑，你又回来了，所以这一次看来你也不会跑，又把我放过去了。感谢主啊！我第二次一过去以后，啊，好了，那么啊，我在香港就认识我的一个姊妹，基督徒啊。我就在香港和他结婚，好不好？啊，和他在香港结婚，所以第二次我回来，啊，我已经在香港结婚了嘛，啊，我的妻子就申请我从大陆去香港团聚，好不好？又过了两年，我然后就去香港了。啊，这些过程都不是人自己在那里做，弟兄姊妹，都是祷告。都是经历神要管理这一切，在我们基督徒的一生里面，能够给你做一个见证，就是有了我的话，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就是一个聪明人，好不好？好，因此我们今天说到这一本圣经，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基督徒读这个圣经的目的，就是要把神的话弄清楚，好不好？而且神会借着圣经的话来提醒我们，啊，来提醒我们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做。我们就是要相信和顺服，啊，这就是认识神的一个路，就是借着圣经。好，我今天就先说到这里。好，看看弟兄姊妹，你们有，我没有说清楚，你们有什么问题？好，请讲。
结果来讲呢，都有想过以色列这个建国70年了，当天发生很多事情。他有个巴勒斯坦人示威，然后呢，以色列呢就打死了一些人，就有1000多个人受伤。还有伊朗在这个叙利亚发射200多支这个炮弹过去了。好了，他这边信就研究，他说他是一个巴勒斯坦，都是一个小孩啊，平民啊，这样来讲，他用这个胆，他觉得他没有道德。好了，然后呢，当天有一个犹太人来到台湾，来个证信会讲道，他说：“我们以色列人建国70年了，你们要来支持我了，因为他说福音已经传到全世界了。”现在圣经翻译出来有900多种语言了， 福音还传发再传到去那个啊那个犹太那个一些地方了。当初我们建国来讲呢，他说这个犹太人当初建国来讲，我们回归到以色列，星期五回归，星期六就要帮打仗了，六日战争要帮埃及，还有那个阿拉伯，有个七个酋长全部都打，基本上他都没有可能打这个仗的，他什么东西都没有，打什么仗啊？就是他打赢了，还要抢很多地回来，所以他说你们要来支持我一个人。啊，那个以色列有啊，以色列，所以来讲，我就想，结果发生这么多事情，然后他个恨，这个巴勒斯坦恨以色列恨得很厉害，很小的小孩就抓这个军人来打啦，什么事情已经，所以怎么样看以色列，现在我都不知道。看以色列这个国家怎么样，是不是要来支持他，帮他为他祷告，他说叫我这个犹太人叫我们应该去帮他祷告支持他。
这个我们对这个犹太人，我们基督徒我们怎么来看犹太人，是一个很特殊的民族，因为从圣经来看是神和他的祖先亚伯拉罕有一个约，如果神定了这个约是不能改变的，神会帮助他的，但是神会帮助他是怎么帮助法，是不是他现在美国总统的这种帮助法，看来那川普走的这条路不一定是基督徒按照圣经的道路，你看到他就在哭墙那里去哭嘛，好不好，所以看来他是走以色列人的路，他的一个女婿就是一个以色列人嘛，好不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照神的话去做会帮倒忙的，好不好，会增加，会造成了更多的国家来仇恨以色列，好不好，那最后就是要万国都来要打以色列，好不好这个就是怎么做，
我们基督徒是不是站在犹太人这一边呢，
我们不是站在犹太人这一边，我们是站在神这一边，主的话这一边，我们可以为犹太人祷告，为他怎么祷告呢，因为犹太人现在大部分的犹太人大部分的或者绝大部分的都不相信耶稣了，好不好，犹太人中相信耶稣的人是很少数的，很少数的，我们为他祷告就是希望，就是罗马书保罗的祷告就是希望以色列人得救这是我们的祷告，好不好这是罗马书上面就说保罗就说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能够得救，然后信耶稣，
但是我听到现在很多基督很多教会都为犹太人祷告，为那个支持这个犹太人，他说犹太以色列是帮我们基督教很联系的，所以来讲我们应该站在他这一边为他祷告，为支持他，所以 不懂了，这些不懂了。
好那么圣经我刚刚讲的罗马书啊，保罗就是说了嘛，好，那我们来读读罗马书好不好，看我们怎么为他祷告。第罗马书第十章，第一节读到第四节，好不好？罗马书第十章一节到四节。
弟兄们，我心里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安乐真之事，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从，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使凡信他的都得着义。
好了， 这个以色列人现在他们想得到的义是律法的义，好不好？不是信耶稣的义，好不好？所以保罗说我愿意他们都怎么得救，好不好？那就是今天就是要根据这个圣经了，其他的那些什么教会啊这些，他们那是他们的做法啊，他们的做法一定要拿圣经出来才行，我们就是根据圣经，好不好？好好，如果没有了我们今天就听到这里吧。好，请讲。
刚刚讲到就是讲那个第二场战争，撒加利亚书就是讲耶和华要站在那个橄榄山啊。
对。
我们讲的那个新约，所有那个包括马太福音啊、使徒行传跟启示录，都是讲耶稣来，就是
对
站在。为什么就两个不同？就是两者不同，一个是耶和华来，一个是耶稣来。
好，在旧约耶稣还没有降临。旧约是不是耶稣还没有降临？耶稣在新约才降临吧？好，所以旧约用耶和华，很多地方是用耶和华代表耶稣，好不好？你去读创世纪的18章，不是亚伯拉罕在帐幕门口有三个人显现吗？其中有一个叫耶和华，耶和华是灵啊，神是灵，但是那个就是代表没有降世的主耶稣，好不好？都用耶和华来代表。那如果没有了，我们就结束。我们请 Roger 做一个结束祷告。